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各位都翻到了吗？翻到了，请听我来念。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胡伟华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拉开序幕的完结篇，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我猜大概是这种感觉啊，让我们发现，哎，原来我们非常幸福，我们活在上帝伟大的设计啊，很重要的啊，创世一直到拯救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理论上这应该是完结篇，不过。等一下我们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更像是拉开序幕，为后面为整个教会历史揭开序幕。这个完结篇怎么开始的呢？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安息日过去了，是七日的头一日。如果这是上帝伟大救恩的计划，时间、地点、情节、人物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精挑细选的。这如果是创造的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精心设计安排好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偶然、巧合或者是没有想到的部分。可是各位，一开始时间的部分就蛮奇怪的。你仔细回想，在旧约圣经里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哪一个事件是发生在七日的头一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绕耶利哥城，开始有君王，他们甚至于经历各式各样神迹奇事、战争的胜利。有哪一次是发生在礼拜天呢？你如果熟悉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其实旧约圣经的重点是安息日，从来就是安息日，是礼拜六。没有什么庆祝礼拜天的，礼拜天呢比较像是我们的礼拜一。各位，你知道礼拜一早上我们都心情郁闷，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好像刚刚离开天堂进入城市，跟这些凡夫俗子在那边你死我活。那个其实是犹太人的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哎，所以这个伟大的完结篇，这个重要的序幕，拉开序幕的时间有点错了，它不应该是这一天，应该要前一天呢。可是我们已经很确定，这是上帝的精心设计， 神为什么选择七日的头一日而不是安息日呢？这让多少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觉得失望，觉得他们的历史是错误，觉得好像耶稣基督和他的作为没有成为旧约预言的应验呢？可是如果我们放弃犹太人的想法，回过头来看，这是神的心意，说不定我们会发现，原来神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各位，如果耶稣基督选择在安息日复活，也许所有犹太复国的盼望、民族的骄傲会成为复活的重点。可是没有，耶稣想的比这个还大。耶稣说，我要七日的头一日，因为在整本旧约圣经里头，唯一一个真正重大的在七日头一日发生的事件，就是上帝第一次的创造。基督的复活不是单纯为了一个民族，而是为了上帝整个的创造，是为了所有在约之内、约之外，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全地的活物，是为了历史当中所有的存在。各位，这其实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事，是因为耶稣基督选择在七日的头一日，你我可以在每一个日子当中都找到盼望。尽管我们经历年华老去，经历精神体力不如从前，可是我们永远可以相信，这一位复活的神看重他的创造，所有的存在，我们的气息不可能是突然，不可能是无聊，不可能是闹剧一场。我们不知道他最后要如何更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穿上那个新的形体，成为真正的新人，我到底是回到18岁还是28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生命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知道每一个日子，不管是顺利或者是挫折，不管是热闹还是寂寞，我知道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个日子是应该遗忘的，是他要拯救，是我们可以经历那位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新的能力、新的观点，重新来面对的。就在那个七日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然后地大震动，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经文花了一点力气描绘这一位使者，他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经文的描绘，如果你读比较多中国的故事，应该就是见鬼，对不对？因为那个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有点颜色穿错的感觉啊。可是说不定就是这样，他提醒我们，从原来的世俗的观点，我们其实非常非常不认得上帝的全能。任何一个时候神显出他的全能，说不定都会吓死你我。但是非常特别的，在那个全能和要复活要更新的那一个时刻，看了明明就是会吓死人的天使，却可以对妇人理论上是最没有胆子的。我常常回家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我一天可能最谨慎的时候就是我回家的那个时刻，因为我很容易吓到我太太。我在开门，她在看到我，她就觉得哇，你怎么突然出现呢？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胆子很小。Okay, 这两个人在天快亮的时候，看到这么恐怖的天使，哇，他们大概吓得魂都快飞了。可是就是在那样的情景当中，他们听见不要害怕，他们听见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安慰，是理解。各位，你如果研究古代社会、古代文明，看过一些小说、戏剧，你就会晓得古代社会对女人的心情故事超级没有兴趣，你知道吗？哪一些古装剧真正花那个时间力气去告诉我们女人她们的感受、她们的辛苦，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整个世界都还没有起床，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非常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这是为了要把第一个创造的作为，第一个神创造的杰作因为罪恶进入世界而弄坏了，现在要把那个艺术品重新拿回来，重新塑造，重新给它一个新的面貌，还不是只是单纯的化妆术而已，而是要给它新的生命。我猜我们大概得拿这段经文和创世纪里头人受试探，人败坏堕落，拿来做一点比较。你记得是蛇引诱女人吗？我不晓得这跟古代社会为什么这么不相信女人有没有什么关联哈？你知道在罗马的时代，女人在法庭上面的讲述是没有见证力的吗？所以天使交代这两个女人实在是有点离谱。可是说不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神的安排才显出他的别出心裁。神知道女人在历史当中，在创造里头，也许因为神学的理由，因为文化，因为社会各式各样的原因，女人失去那个被信赖。这一次上帝说，当我重新创造世界，使它有复活能力的时候，我要从女人开始。是女人叫男人吃那个果子，然后罪进入世界的，不是吗？所以男人理论上要很小心女人的声音，有没有？可是是在这里，上帝告诉这两个女人说，去告诉我的门徒，那些都是男人啊。各位，我觉得复活说不定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的设定还太范围太小了。我们希望的永远都是我们看到的，也许是我们可以青春永驻了，也许是我们可不可以少经历一点患难了，那大概都很贴近我们个人的需要，说不定也无可厚非。不过如果你仔细想想，原来在创造那一个一开始的错误，一开始造成不幸的那个发展的经过，神都要在这里借着基督的复活，每一个都要修正。我猜不管我们想到或者是没想到的，其实都可以大有盼望。就算我们没想到的，神也愿意，神也精心设计了一整个的程序，要来改正，要来重新建立那个次序，重新给他生命，重新给他活力。女人原来不被信任，不被重视，却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序幕拉开，是最早见证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也要成为最早的传讲。如果我们领受的大使命有什么了不起，各位，大使命从这两个女人开始。如果你再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这两个人，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家世背景，他们没有什么太显赫的作为名声，可是就是在这里复活的工作开始。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里头告诉我们，当他死的时候，坟墓里头有几个人活了过来。各位，我不晓得我们读圣经读到那一种你有什么感觉哈？我花很多时间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翻译的版本，可以把它解释成另外的样子，因为我对于死人从坟墓里头跑出来总是觉得有点恐怖。可是他告诉我们，这一位全能的神在他身上就是充满各式各样奇特的能力，他连死都可以叫人活。哎，现在呢，现在他活了，结果呢，有人吓死了。第四节说，看守的人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你别忘记，这些挑选出来，这些是海军陆战队的，这些是特种部队的精兵，因为
因为他们要看守的是耶稣的坟墓，所有人都知道事关重大，是这些精挑细选的大男人，这一定是猛男，对不对？可是他们在那里，当他们看见，他们吓得半死，反而是那柔弱的女子，却被尖利，却经历非常非常特别的景象，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尝试的。我猜，也许在这第一个序幕里头，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要可以看见经文强调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创造，对你我来说，也许比较像生活的调剂啦，树木花草，也许是大自然大环境，所以很多时候呢是我们无可奈何，大部分的人是这样想的，世界呢好像有一个自动的逻辑，当它一旦开始发动，我们就很难掌控。各位，不管是哪一种，我们不管是可以投身其中欣赏，或者是我们只能够跟着转，这里告诉你，有位全能的神，他没有放弃他的创造，他一旦创造了，他就认为那是他的，他要从头到尾救赎回来。第二个是，不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你觉得你有多渺小，你大概很难很难比罗马时期的犹太女人，说不定还是不怎么样的女人，要更渺小。就算你比她渺小，我猜你不会比那个事在天快亮的时候，根本就没什么人起床，没有什么人在那个荒郊野外，比那样子的女人还要微不足道。天使的声音却临到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我猜我们都可以在这一些上帝所精心设计的这一幕里头找到一些安慰跟鼓励。妇女们听了天使的话之后，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第八节说，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女人实在是单纯的可以啊？如果是你，你要说吗？你有看到复活的耶稣吗？没有，你只有看到一个很恐怖的天使啊，吓得你半死，然后告诉你说不要怕，他告诉你耶稣复活了。然后这两个人就看起来他们已经准备要去告诉其他的人，告诉耶稣的门徒，那一些比他们也许跟随耶稣时间更长，更了解耶稣的人。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两个人不会觉得是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诈骗集团吗？他们不晓得你告诉别人说，哎，耶稣复活了，是很不容易相信的事，有没有凭据啊？手机拍一张 you know, 你跟耶稣的自拍，我说不定比较可以相信吧。没有，只是单纯天使这样说，他们就这样相信，他们也就要这样传讲。我常常在想，揭开了这个序幕，一直到今天你我都成为这里头的一幕，然后我们做的呢？各位，你有看过复活的基督吗？你有一张你跟他自拍吗？那你每天在做什么呢？你每天做一样的事，我们到处急着告诉人说，你知道吗，耶稣复活了，耶稣为你为我，不管是我们的罪，不管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叹息，所有这一切在耶稣里都有答案。哦，各位，你跟这两个女人没什么两样，虽然没有看见，心里头却是欢喜。经文说他们又害怕又欢喜。哇，这好像我们日常的感觉。你会发现跟随耶稣有点有趣，我们常常觉得有耶稣真好，可是也常常觉得有耶稣之后，哦，日子变好难，有没有？我常常觉得我全职服侍以后，我好像每一天都在坐云霄飞车。 服侍神有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喜乐，有时候非常非常非常低沉。我还蛮喜欢来板新堂的，因为来这里常常可以看到很多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秉琦是华神的学生，可是我好像今天第一次听他讲这么多话。我在华神跟他常常是错身而过，然后呢，连多一两分钟交谈的时间好像都没有。各位，跟随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很不一样。你大概也有这种经历，就是也许一开始你觉得每一天都非常喜乐，然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突然之间觉得信耶稣好像不是那么好玩。一开始觉得教会弟兄姐妹都好可爱哦，他们好有爱心哦，他们很愿意陪伴你，给你一个微笑，给你一个支持。可是后来你也发现，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你最讨厌的也是这些人。很容易有一些纠纷啦、口角啦、误会啦、意见不合啦，又害怕又欢喜。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经历全然的复活。为什么欢喜？因为知道有盼望，因为知道虽然没有眼见复活的耶稣，可是心里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把握，好像有一点亮光照进你的内心世界。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好像是复活里头我觉得最奇妙的部分。上帝为什么不让耶稣既然活了，既然活到永永远远，他为什么不就在我们当中随时的出现一下？你知道有一些时候会在捷运站啦，在餐厅啦，有一些很有趣的人，他们就突然出现唱首歌跳个舞，对不对？耶稣应该也可以来一套嘛。他如果这样做，尽管也许他选择府中站，但我没在那里，我都会觉得我信的更有确据，更有盼望，不是吗？为什么耶稣不这样呢？可是反过来说，我虽然没有外在的凭据，可是我好像很有内在的凭据。有一些时候我知道它就不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有一些时候事情的发展演变，有一些时候周围的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故事，就是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说，虽然不是眼见，可是信心里头你看见了，你感受到那个复活的主仍然是历史的主宰。他一方面很卑微隐身，路德说他是那看不见隐藏的神，可是却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非常非常的真实，改变你，改变我，改变环境，改变历史。我觉得这是在这一幕里头已经为我们设定好了，他所拉开的序幕，初代教会的时代，新约教会，一直到你我，我们会一直走到新天新地。各位，一直到那之前，我相信你我的信仰永远都是又害怕又欢喜。害怕，因为好多缺乏，好多不足，因为好多想要却没有。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真实的承认他是主，我不是主，是耶稣，是耶稣，不是你，不是我。非常非常有趣的是，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第九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从人犯罪之后开始，你仔细看每一次神或神的使者、天使、神人向人显现，每一次神向人显现，看到的人都吓得要死。 有的脸伏于地，有的脸色苍白，有各式各样的描绘。这一些人在上帝荣耀的光中，他们很难很难好像站立，还有一个人的样子。各位，那一些害怕，那些最带劲的恐惧，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耶稣出现。耶稣很常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在这里，在复活的场景里头，耶稣出现。耶稣其实不需要出现，因为天使已经讲了，这两个妇人也相信了嘛，他们已经要去做所被托付要做的事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出现呢？就必要性而言，其实是零。可是这就是耶稣，耶稣很乐意在必要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说不定多余，但是对他来说必要的时候，遇见他们，让他们经历那真正见证被肯定、被鼓励，或者是被差派的喜乐。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猜，我们如果真正享受这个复活的这一开始的序曲，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一点的调整。弟兄姐妹，我们很喜欢，我们很习惯从我们的角度来认识神，是我的问题得到解答，是我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我发现了什么，所以我可以肯定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我可以肯定这个耶稣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可是你越看圣经，你越看我们所认识，我们所要介绍的这位耶稣，你就越得承认他很不合作，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时间。可是当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调整，也许稍微放弃一点我们的时程表，我们的代办事项，按着耶稣所做的你来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他更好，是他更好。在我们以为不需要出现的时候，他愿意出现，他愿意让这两个女人和他有第一次的接触。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在创世纪里头，蛇引诱人是为了要使人离开对上帝全能神的敬拜。在完结篇里头，这两个女人对耶稣的敬拜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好像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就是拜他。他们如果刚刚那么怕那个天使，他们为什么会不怕耶稣呢？耶稣的荣光不是应该比天使的要更强，瓦数更高，亮度更足？在旧约圣经里头讲到神向人显现，在人见神的那一个瞬间，人大概所有人心里头最大的恐惧就是祸灾，我灭亡了，我死定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那个荣耀比你眼睛直视太阳还可怕，那是全然圣洁的光辉，强度难以想象。我们卑微渺小，或者甚至于充满罪孽，我们怎么可能在那个瞬间还可以存活？我们应该就是融化，就是蒸发嘛。可是各位，你读这里完全没有这个感觉。耶稣跟他们好像老朋友相见，说不定更像是分开两地的恋人重逢。哇，他们好亲密啊，好自然啊。世界看我们说不定永远看不懂，因为按着世界对神的理解和信徒对神的理解，其实好像天和地的差别一样。这位耶稣当他向这两个女人显现的时候，一点危险都没有，反而是全然的接纳他们，甚至于投身其中，不觉得自己需要自惭形秽， 不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位荣耀的主，他们不觉得有任何其他需要多顾虑的，他们就是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他。弟兄姐妹，你渴望这种信仰吗？我好羡慕哦，那不是我期望的时间，不是我期望的方式，也不是我想象的场景。可是当你的主显现的时候，他带着复活的大能显现的时候，在你那心里头是也许害怕，也许欢喜，可是呢，是真正的重逢。自从人听了蛇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罪进入世界，神和人就隔开了。中间圣经用鸿沟形容，用又高又厚的城墙形容，不管用怎么样，就是要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和神已经不可能重逢，不可能相遇，我们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神圣和世俗，不洁净，堕落，没有指望，死亡。可是在这里发现好自然哦，好正常哦，好像家人重逢一样。耶稣再一次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是一个使命，让这个复活的故事一直不断的传讲下去。和第一个创造的场景来相比，各位，这个呢有一点点像是非常临时搭棚的感觉哈，所以我说它只是序幕。神其实应该可以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对不对？人多一点，灯光好一点，没有哎，神说这样的一个温馨的场景是为了后面的那个预备。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很希望把复活节弄得热闹非凡，弄得好像人到了这里，人就可以也许经历病得医治，或者什么样子的特效，总而言之是把我们信仰那个经历神与神相会，那个上帝的全能，神就是真的这么爱我，我们希望把它更强，更完整的呈现。可是我觉得好像神原来就没太指望这样，因为他的设计，他的舞台也不过就这么几个人。神设计的那个复活的故事，真正的关键在于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看见了，他们享受和耶稣在一起的那个欢乐兴奋，然后他们去告诉其他的人。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结尾，是耶稣向这十一个门徒显现。讲十一个其实有一点点讽刺，对不对？为什么只有十一个啊？不是应该十二个吗？因为有一个卖了耶稣，哇，耶稣教课也教得不错啊。可是各位，真正复活的主就是这样。世界也许懂得嘲讽，懂得耻笑，但是就是在这当中，复活的能力一个一个一个的寻找，一个一个的改变。所以耶稣向那十一个门徒显现，他们做的呢，当他们一样在耶稣面前下拜，第十七节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是啊，好厉害哦，你见了耶稣，复活的耶稣，你还疑惑，疑惑个头啦。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在那里，你不会疑惑吗？问题更多，又害怕又欢喜，又敬拜又疑惑。所以呢，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告诉我你对信仰，你对圣经通通都没有问题了，我还觉得有点奇怪。我们有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啊，各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带着这一些，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传讲 继续经历心里头的那个盼望，不断的在上帝的全能当中，他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还有更好的事是，你没想到的时候，他就向你显现了，他就对你说，愿你们平安。我们来祷告。而我们的耶稣，我们要学习像这两位女人一样来敬拜你，因为你真的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和神中间那隔断的墙，那不可跨越的鸿沟，通通成为过去。谢谢主，你介入我们的生活，在你喜悦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平安临到你们，平安在我们心里。你留下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夺取的，是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创造的主，没有一样在你以外。你让我们和创造的全部都可以重新回归属你的世界。愿主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成就。愿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害怕或者疑惑，我们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困难、问题和需要。主，我们相信你知道，我们也就再一次的仰望你，知道你顾念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知道你不但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把自己，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把我们所顾念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恳求你，不要让我们所求的这一些限制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总是在信仰里头存着等候，愿意张大眼睛看你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事。你总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总是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祷告靠耶稣的名。